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焦露你好。
吴英好，听众们好。
今天你要跟我们说的这一个话题，应该说在年底的时候还是对于我们上班族很有帮助的，是吧？
对，因为我们在年底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和平时不太聚的朋友会年底抽时间聚一下。大家有的时候可能经常会听到有的人说抱怨说，哎，我做了那么多，做的那么辛苦，我的经理居然就视而不见。那因为我们大多数的亚洲人，我们都说是比较内敛，比较谦卑，对吧？都不太善于，或者有的人说啊，可能甚至不太好，认为我在经理面前用那种自卖自夸的方式。那其实我们知道，这里是在澳大利亚，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能希望说你做的每一件事情，你的每一份付出就是一定是经理能够看到，或者其实有些程度上其实经理还是如果能够给你一些支持和帮助，是非常好的，也有利于你的快速进步。所以呢，我就想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怎么样就是比较用一种比较大家都接受的方式，来让领导知道你做了些什么事情，同时也让领导知道你其实是很优秀的。
其实我想现在尤其到澳大利亚待的时间久了，很多朋友还是有这样一个意识，就是说希望自己的成绩能够被大家看到，能够得到赏识的。但是呢，怎么去表达，这是很多朋友可能都面临到的一个问题，包括我可能不知道是英语不够好呢，还是在这方面的情商不够高，我都会很怕说如果自夸几句会不会太明显了。
对，我很能理解。其实从在这件事情处理方法上，我觉得首先我们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就假如说我在想做出这些行为的时候，我首先想，哎呀，我的心态是不是不太好呀？是不是我就是想要表功啊？其实假如你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负面的这个心态，那可能你做出来的事情可能就是真的你自己会觉得我似乎在偷偷摸摸的做一些事情。那其实呢，就是说我看到过有一篇报道，他采访了两位就是职场女性嘛，那她其中有一位，她就我觉得她讲得非常有道理。那她就是建议大家就是最好是定期的，或者是经常就坐下来问问自己这几个问题，就是说我自己的认知和偏见是否影响了我自己的这个行为想法。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心态真的是积极主动的吗？就是你要想，我接下去想明天，比方说我明天想找经理谈，我想谈这个事情，你要想一想，我是用抱怨，我是去抱怨某件事情，还是说我积极的想跟领导说我希望得到什么，请经理来帮助我。然后还有第三种，就是说我是否是一种以一种积极进取的态度，并且把自己的这个职业就是视为一种乐趣，而不是说哎呀我这个职业真麻烦，可是为了这个谋生我不得不去做。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可能经理也能感觉出来你的这个工作热情其实是打了折扣的。
其实我觉得在澳大利亚很多时候大家会强调自己的一种 passion， 就是热情，这个话还真的不是空头的话。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对某一件事情抱有热情的话，你也许你做了某件事情不能够立即看到一个成效，不能看到比如说有谁表扬你啊，或者是立即看到加薪，但是你还是会无怨无悔的付出，而且你会想尽方法怎么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
对，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总是觉得，我到了这个职场，很多人可能想的是我能够得到什么，就是我能不能得到加薪，我能不能得到升职。可是其实大多数我们在职场上的人，首先应该想一想，你进入这个公司之后，你为这个公司你能够贡献了多少，你觉得你入职之后就是你为公司做了多少贡献，让公司在这个方面收益了多少。我觉得如果你从这个方面想，你的心态就会好很多。
就像是肯尼迪当时讲的，不要问你的国家能给你什么，而要问问你为这个国家能够做些什么。
对，那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内容可能似乎听起来还有一点点的就是抽象，那我这里就是我们来讲一讲，你到底具体的内容上用什么样的形式或者什么样的方式来让经理知道，就是说你具体做了些什么。比方说有一篇报道他也说到，就是你可以自己坐下来想一想，说我具体这周我取得了什么成绩，或者一个是在我个人的这个提升方面，还有是在我的这个专业技能上面，我如果说我这 就我碰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例子，那么或者经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让我突然觉得哦，我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了。那么这个事情你觉得有没有必要，就是说可能也是和这个同事一起合作完成的，那么这个事情可以提出来和经理就是探讨一下，或者也是说感谢这个同事和你大家一起的合作。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要尽量把你所取得这个成绩，就是把它量化。那这个量化就是说就要来证明，就是说比方说我们之前在没有这个新的技术新的方法想出来之前，做这样一件事情可能要耗时两天，那么就是经过你的自己就是动脑筋提出一个新方案之后，可能做同样的事情现在就只需要一天时间甚至半天时间了。那么这样就是因为经理是不直接做这样的事情的，那你跟他从量的这个描述上，他一听就觉得啊，你的确是为公司贡献了很多。
而且你能拿出数字，拿出实际的例子来去展示。
对，所以就是没有必要就是非常空洞的去跟老板说我有多优秀，其实就是用这些数字来告诉老板，老板自然就得出一个结论，原来你是一个那么优秀的员工。
嗯，其实我知道像你讲的这个定时汇报啊，在不少的大公司它都是至少一个月几个月员工要跟老板开一次会，然后其实呢说的做的聊的常常就是你提到的那几点。像我呢目前是在主要在大公司工作过，所以这方面我还是对这种文化比较熟悉，但是我不知道在小的公司里面是不是有这样一套比较有效的或者是定时的跟老板 catch up 的这样一个机制呢。
对，因为据我所知，就是在那些有一些小型的公司，可能很多时候是没有给你这样的机会的。那就是从我之前就是在一个犹太人公司做法务的这个经历来说呢，我也有一点想和大家分享。因为像之前我们法务的经理，因为他是人在以色列的，那么他跟我之间有一个时差，那他就会在我们都说好每周一，可能他就给我打一个电话来问一下你大概这周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那有什么难处需要我的支持，或者你还发现了什么问题。但我后来发现其实通电话的形式不太理想，就是因为经理其实也是非常忙，而且我也不是他也不是只是领导我一个人，那么很多事情他其实也是会忘记。我后来就干脆就是在我和他通电话之前的一个周末周五，我就会在下班之前可能抽一个小时，我就会把这个自己的工作总结一下，你或者用两种形式，一种是列表的方式，一种是说你可以写 report 这个形式。其实这个就是实实在在的告诉老板，就是你这个礼拜的过去的一周你的工作量其实有多少。特别是像我们就是像我们法务部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法律合同要审核的，那我一般会告诉他就是把这些合同分为哪几大类，那么有些是紧急处理的，那我是大概就是加班了可能去紧急处理了，那有些是我觉得希望下周可以得到老板的支持可以加速处理的，那么我都在我的这个 report 上体现出来。因为我发现我采用这种方式之后，就是经理就非常认可，他也觉得我用这种形式其实也是帮了他帮了整个的团队。
其实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文化，我相信不同的朋友在不同的岗位上面也会有自己不同的这样一个经验吧。那我呢，我自己觉得像我们公司隔三差五的经常就会要写这种个人的总结，虽然每次回答那些问题的时候会觉得有点麻烦，而且因为要写很多，我们中国人其实并不是特别善于写这些东西，尤其又是用非母语的时候，但是呢反过来我会发现每一次等我写完了以后我会很有成就感，因为我会发现这些东西恰恰就是我这段时间所完成的，而且呢我在去写的过程中间思考一遍，反而就会对于以后可以去做些什么，以什么方式更好的来去完成这些工作有一个思路。所以呢我就像你前面讲的，带着什么样的心态去做一件事情，往往就会收到这样的一个方向的效果。
对，的确是这样。那还有一点呢，我们也想和或许收音机前有刚刚入职的一些新人那么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他们大家都会比较任劳任怨。那还有这一点呢，我们也想提醒大家，就是在该说 no 的时候是一定要说 no 的。因为如果说你的工作已经是有点超负荷了，可是你可能就是想一个是取悦 心理，还有一个就是觉得我想尽量多学一些东西，我就尽量把这个任务接下来。那这个其实也有一些后果，就是说因为你的能力毕竟有限，那有可能你一个是影响了你本身经理给你安排的工作，还有一个如果你是不自量力去接接新的工作的话，那还可能影响到这个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所以呢也在此就是我们也提醒新人，就是当你觉得就是考量下来这份工作你还是不要去做的话呢，也要很明确的跟经理说 no， 这样呢同时也让经理知道就是你目前的工作量已经是非常大的了，那么就这样也不会给你增加太多新的任务。
嗯，当然说 no 的时候，拒绝的时候也要很有技巧。具体什么样的技巧呢？我觉得我们以后还可以在这方面做更多的一些节目。那今天我和焦璐在节目中间提到的如何在职场里面表现自己的一些方法，听众朋友您觉得是有用还是没有用，或者您有什么更高的招呢，都欢迎您通过微博、微信、 Facebook SBS Mandarin 来跟我们交流。再次感谢特约记者焦璐今天参与我们的讨论，谢谢你。
谢谢大家收听。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